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一起来关心新冠肺炎的国际疫情。新冠肺炎疫情从爆发到现在，欧洲取代了中国，变成了新的重灾区。意大利确诊病例已经是突破20,000，西班牙、德国、法国的疫情也持续升温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在股市大跌之后，终于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眼看欧美各国的确诊病例不断攀升，让人更担心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医疗系统撑得住吗？先来看看欧洲，西班牙宣布全国封锁，法国也关闭了所有餐馆、咖啡店、电影院、夜店等非必要的营业场所。波兰关闭了边境，捷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6号开始禁止所有人出入境。德国也宣布16号开始针对法国、瑞士、奥地利、丹麦和卢森堡的边境实施临时管制。至于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医疗系统接近满载。截至3月10号，意大利最有钱的伦巴底区确诊病例突破了7000例，占全意大利确诊人数的 58%。全意大利死亡人数更有3/4都在伦巴底区。尽管伦巴底区是拥有最充足的医疗资源，但疫情真的是瞬间爆发。伦巴底大区危机中心加护病房指挥普森蒂说，当地的医疗系统如今距离崩溃只差一步。至于跟在欧洲后面，下一个引爆点很可能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虽然川普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美国的防疫能力，恐怕仍是担心多于放心。为什么呢？第一，官僚流程错失了先机。美国的病毒检测能量远远落后，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也因此暴露出美国官僚制度的弊病。原本依照规定，在美国所有疑似病例检体都必须送往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来进行检测。疫情开始升温后， CDC 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了紧急使用授权，开放各州实验室进行检测。2月4号 FDA 核准了 CDC 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允许其他合格的卫生实验室使用 CDC 提供的试剂就地进行检测，希望能够提升检测能量。但是一个星期后却发现 CDC 的试剂出了问题，导致检测结果根本不准确。其实德国实验室很早就开发出有效的新冠病毒试剂，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以及美国 FDA 的认证，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坚持采用 CDC 自己研发的试剂。一直到2月29号 FDA 宣布扩大紧急使用授权，允许私人医院和实验室可以使用自行研发的试剂进行检测，不用等 FDA 的审核结果，也省掉了好几个星期的行政时间。然而尽管试剂的问题是暂时获得解决，却又发现检测需要的相关用具材料出现短缺，检测能量还是无法大幅提升。第二点，相关防疫单位预算都被大幅删减。这一次的疫情呢，让 CDC 成了众人批评的箭靶，不过 CDC 也是有苦难言。最近几年 CDC 预算每一年都遭到删减，2010年的预算是127亿美元，如今只剩下80亿美元。根据川普提出的2021年预算来看， CDC 的预算会被再砍 15%， 大约是12亿美元。2019年新成立的传染病迅速因应储备基金预算也被删减了3500万美元。另外，原本美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全球卫生安全小组，领导各层级的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协调防疫，但是就在2018年，川普政府无预警的裁撤了这个小组，也让 CDC 失去了有力的支援。一直到1月底，川普宣布成立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由卫生部长艾萨主持，直接向川普报告。第三点，医疗床位不足。经济学人指出，美国最近几年由于医疗科技和制药业进步，再加上越来越多疗程在门诊进行，让住院需求降低，医院病床数也跟着缩减。根据 OECD 的统计， 2016年美国平均每千人的病床数是 2.8， 比德国病床数8、法国6、韩国 12.3 或日本的 13.1 都低很多，只比英国的 2.5 稍微好一些。更糟的是，根据政府预估，美国医院的占床率已经是达到 65.5%， 原因是这一次新冠病毒的爆发正好碰上了流感的高峰期。至于加护病床，根据美国医院协会2018年的统计，全美大约有46800个到64000个加护病床，另外还有51000个治疗心脏疾病、儿童、出生婴儿以及烧烫伤病患专用的加护病床。但是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推估，美国境内如果是爆发了中度疫情，那么将会有200000病患需要加护病床。听完了美国的情况，我们把焦点再回到欧洲的英国。英国的佛系防疫能够奏效吗？首相强森12号的发言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强森在记者会上表示，防疫策略将由围堵转移为延迟，尽可能延缓病毒扩散的速度。强森甚至在记者会上说，疫情将会持续扩散，我必须坦白地告诉英国大众，将有更多家庭得做好为挚爱送行的准备。有专家分析，英国很可能是采取所谓的群体免疫做法，也就是让够多的人感染疾病并且得到免疫力，希望在下次冬季来临之前能够阻止病毒扩散。不过15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接受 BBC 专访时表示，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会要求70岁以上的老人家在家自我隔离，避免遭到新冠病毒感染。虽然大众关心的还是英国的医疗情况，英国的医疗制度和美国刚好形成对照。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类似台湾的健保，所有英国公民都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经济学人认为，跟美国相比，英国的医疗制度可以更有效应付紧急危机，透过中央指挥系统来动员医疗系统快速应应。在平时 NHS 系统的医疗组织会定期召开会议，交换讯息和协调合作。疫情发生的时候呢，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紧急顾问团负责提供最新疫情资讯给各政府部门。那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各地区也都会成立地方抗灾议会，负责地方上的协调工作。虽然比美国好，但是英国的 NHS 同样是问题重重。在英国，病患不能够直接去医院挂号，除非是急诊。要看病，必须先到居住所在地的全科医生诊所，或者是医疗中心进行诊断。诊断之后，如果有需要，再转诊到其他医院或者是专科医师。这样子过程呢，通常得等上好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治疗。而加护病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根据 NHS 规定，95%的急诊病患必须在4小时内接受治疗。但是最近几年来，英国各大医院一直不能够达标。根据一月公布的数据，只有80%的急诊病患能够顺利在4小时之内接受到治疗。另外，治疗重症患者的加护病床数，英国也远远落后其他欧洲国家。根据2012年的资料显示呢，英国每10万人的加护病床数是6.6床，在31个欧洲国家排名第24，德国则是29.2床。更糟糕的是，加护病床的占床率高达了90%。至于护理人力不足，已经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根据统计，目前 NHS 系统的护理人力空缺是44000人，未来在10年的空缺数将会高达100000人。人力严重不足，要如何应付可能瞬间爆发的疫情，恐怕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到目前为止，英国、美国、意大利各国采取的防疫策略都有所不同，很难定论谁对谁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次的疫情让各国存在已久的医疗破口再次被放大，或许能让各国政府更重视改善自家的医疗系统。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临时差。